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波及新媒出品。像众多古典小说常有的刀下留人惊险情节一样，恰在此时，忽听门外一声大喊：“住手！”众人闻听大惊，抬头望去，只见雷达修理所的副所长谢德敏带领几名官兵急匆匆冲了进来，梁生发高高举起的铁锤停在空中不再动弹，现场进入短暂的凝固状态。一个小时前，当梁生发走出雷修所大门，见哨兵没有追赶，心中忐忑不安地向后瞟了一眼，而后突然加快步伐，将包重新搭在肩上，携侄女慌里慌张向岗下奔去。一直默默注视两人行踪的哨兵见状，蓦然觉得不对劲儿，这一老一少心中一定有鬼，否则不会如此行色匆匆，慌里慌张，说不定那些破铜烂铁还是什么宝物。想到这里，哨兵感到问题有些严重，若不及时汇报，一旦此事日后被首长知晓，自己将吃不了兜着走。想到此处，哨兵急忙来到连部，把刚才的一幕向指导员做了汇报，指导员立即将器物与在电影上看到的马王堆出土文物联系起来，顿感事关重大，立即向负责施工的王家贵和分管生产、行政、招收工人的谢德敏做了汇报。王谢两位副所长一听，当即断定是从坑中刨出的古物，既然出自雷修所这块地盘，理应及时上交，此人却胆大妄为，以破铜烂铁蒙混过关，携带重宝溜之乎也，这还了得？事关重大，不能稍有迟缓，必须立即追回。于是王谢二人强压怒火，果断做出由谢德敏亲自率人追回文物的决定。谢德敏等人赶到团旗大队一打听，有几位嘴快的社员抢着说道：“哎呀，你说的人是会计梁生发，此时正在家里做展览呢。”谢德敏听罢，急忙找人带路奔向梁家。就在谢德敏跨进大门的一刹那，梁生发已将铁锤高高举起，沉重的铁锤尚未落下，谢德敏一声断喝，避免了青铜器粉身碎骨的下场。谢德敏进了门来，表情冷峻地围着展出的青铜器看了一遍，突然抬头对梁生发说：“挖出东西要及时汇报，这是早已宣布的规矩，你今天弄来的这些东西属于珍贵的国家文物，必须立即交给国家，私藏就是犯罪，要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你是不是想成为反革命分子啊？”梁生发与在场众人听罢大骇，几个胆小者缩着脖子偷偷溜出梁家大院。此时文革刚过，遗风尚存，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或者一个生产队长就可以把一个社员以反革命分子为由进行绑架、关押，或灌辣椒水，或做老虎凳，任由花样翻新的折腾。梁生发望着威风凛凛的谢德敏明显有些怒气的脸，深感事情不是说着玩的，涨红着脸，惊恐中似笑非笑地说道：“我咋想当反革命呢？东西是你们检查的，都在这里，一件也不少，你们说咋办就咋办吧。”谢德敏见对方软了下来，说道：“东西先拿到雷修所保存，然后上交县里看如何处理。”言毕，示意一同来的官兵将东西重新包好，全部带到了雷修所。灰头土脸的梁生发望着部队官兵远去的背影，持续了几个小时激动亢奋热血喷张的心境一下坠入冰冻山谷。他转身对前来观望的李铁拐、刘歪嘴等人颇为尴尬地微笑了一下，轻轻摇摇头，说了句像做梦一样，然后低头搭背走进屋里。众人眼看展览以这样的方式意外收场，皆有点遗憾与意犹未尽地四散而去。谢德敏一行携青铜器回到驻地，所里几位首长观看后认为是古物，但属于哪朝哪代却说不清楚，议论了一阵后，一起来到了梁生发挖坑的地方观看，没有发现异样的情况， 于是所长郑国贤令王家贵密切关注施工现场，若再发现此类东西出土，立即收缴，绝不能让社会人员带出营区。同时向县文化馆打电话，请他们派人把收缴的青铜器拿走。此事有小惊无大险，算是无风无火的过去了。施工现场依旧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爆炸声此起彼伏，火药味四散飘荡，呛人肺腑。王家贵密切地注视着炸开的岩石和地层变化，同时或明或暗地监视着挖坑刨土者的行动。十几天后，类似的事情果然发生了。许多年后，据王家贵回忆，那是十月底的一天，他到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部办完事后回到驻地，一位施工社员悄悄告诉他，昨天下午团结大队一个外号叫铁公鸡的社员在施工中又挖出几件铜器，当场用镐头砸碎，用褂子包住藏在鞋带的尾粒下，收工时将包放于胸前，上面用尾粒遮掩，在细雨蒙蒙中跟随其他社员一道，趁执勤的哨兵不注意混出了营区。此次铁公鸡吸取了梁生发得而复失，最后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教训，出了营区直奔县城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当场卖掉，换得大钱四元三角，买了几包黄金龙大公鸡牌香烟，喜滋滋回到家中。第二天上午，铁公鸡见木已成舟，不可能再有梁生发那样的悲剧发生，遂把昨日换来的香烟与几个要好的铁哥们分享，借以炫耀与庆贺。王家贵得到密报，立即到施工现场找到铁公鸡质问，对方见事已泄露，只好承认并说出详情。此时王家贵顾不得教训对方，强按怒火回到营房，骑上宿长的自行车向县城的废品收购站赶去。遗憾的是，王家贵晚了一步，几件破碎的青铜器连同其他废品已被打包拉走，难以寻觅了。王家贵回到驻地，立即召集施工队全体人员开会，要求以后凡是从工地挖出旧铜、铁、瓷器、陶器等地下埋藏物，任何人不得故意损坏拿走，必须完好无损的及时的交到雷修所，如果哪一位敢顶风而上，狗坐轿子不识抬举，私自拿走文物，甚至当作废品偷偷卖掉谋取私利，就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不忠，对英明领袖华主席不敬，一旦发现立即上报，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拿下，投入监狱，或老虎凳，或辣椒汤伺候。为了加大宣传力度，雷修所党委作出决定，由谢德敏率人携带两套大小不一的毛泽东选集，送给此前挖出青铜器的团结大队会计梁生发，以示将古物交工的精神奖励。王家贵一番敲山震虎式的讲话，加上梁生发实实在在得到了两套毛泽东选集的奖励，很快发生了蝴蝶效应。三天后，一社员在东团坡山包的东南面又挖出四件青铜器，并及时交到了雷修所办公室。曾侯乙墓发掘后才知道，其中两件器物为普通战车车位，另两件为带毛车车位，是陪葬坑中的文物。面对出土文物和附近明显与众不同的地层结构，王家贵于迷惑不解中再次请求所长郑国贤、政委李长信和几位助手共同前来查看。工地下挖了约3米，距修建水塔之前的原有地表已深达7米，而这时的地层结构更加清晰，观察起来比此前明朗了许多。只见整个施工现场四周都是红色的砂岩，唯独中间一片是黄褐色土层，两者有明显区别。众人看罢皆感奇怪，找来镐头按着土层猛力抡下去，没有异常的响声，但土质很硬，绝不像是坑道塌陷或自然淤泥所致。我看跟马王堆电影里的泥土有些相似，说不定还真叫你猜着了，下面真是一座古墓。郑国贤对王家贵说着，态度比上一次明显认真起来。要真是一座古墓， 这事可就大了，是不是让县里来个明白人看看？王家贵提醒道。郑国贤沉思片刻道，先不急着向外声张，以免闹出笑话，咱先找些资料对照研究一下，如果我们都认为是古墓，再报告不迟。几个人议论着回到办公室，把平时收集的文物、考古、考古学报等报刊资料找出来，对照里面的文章、图片进行分析研究。翻来覆去，几个人越发觉得工地上的地层与土质状况与马王堆等许多发掘的古墓相似。于是所长郑国贤当场做了两项决定。一，鉴于上次王所长给县文化馆打电话，令人前来查看地形和领取出土铜器而没人理会的现状，只好请王副所长亲自跑一趟，督促对方尽快前来勘察，做出正确判断，以免贻误大事。二，土坑中挖出的青铜器仍保存在库房，等县文化馆来人验看后打收条带走。会议之后，王家贵迅速行动起来，于是便有了三次赴县文化馆邀请几位活宝前来勘察的行动。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